那我不同意你这个，我觉得下课很好，朱红，坐上座为什么不是下课呢？上座是最好的下课，心态放松，去结印念咒，这多好呢！修行应该是放松的、轻松的，上座怎么不是上不是下课了？你这个下课的心态用在上座上，这就是关照。还有一个，你放下课了是什么？下课了是放野马吗？还是什么呀？还是有其他的事儿？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被其他的事儿揪心就可以，该做其他的事儿照样做，没关系。关照就是无关照，下课哦，下课了，下课了。李静师兄，你打坐去。放野马，放野马，那你就注意收回来呀，注意收回来。就是你要举个例子，你要举个例子，我不好说。很多的新密师兄在初学的时候啊，他都有这种。就说是误会，我觉得是误会，不一定是放野马，不一定是放野马，你可能是误会了，你得说一个具体的事儿，咱们好定义你这个是不是放野马。你不说具体的事儿，我不好办。简单来说，有贪嗔痴慢疑就关照，没有贪嗔痴慢疑可以不用关照。或者说呢，要根据你的情况，朱红啊，你可能是刚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做功夫是要紧。我们是为了明心见性，咋能不用一番功夫呢？咋可能就是每天就像应付任务一样，把一座应付完了就完事了？那还是要用用功的。怎么用功啊？这么用功就是不用功，就是放下，下座用功的去放下，下座就是紧着去放下，提着劲儿的把它放下，这就是我们的用功。你们得先说，我才能说出来啥是关照，要不然不好说。你就是做任务的状态上座，不一定，你不是，就是你可能不满意你做任务的状态上座，可能不满意，可能对这个不满意。每天上座有的时候是会做任务，但是也不可能天天做任务。你做任务的状态上座了，下座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别就是再用这种的做任务的状态去那个什么。总而言之吧，就是多看了义的。你这齐老师以前说过，学佛是最轻松自然的。我说哎，怎么不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念佛的时候，都是提着佛号的，都是用着劲儿的。结果老师说学佛是最轻松的事儿。我说学佛到底怎么轻松了？我要看看齐老师是怎么轻松的。我就经常看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心坛谐音啊。那时候当时我们语音什么的少，就只有文字，就经常看这个关照什么的。我要找一找到底齐老师是怎么轻松的。你多看看，你多看看，其实是最轻松的。你就说这么说吧，放野马是比较累的事儿，应该是这样。知道放野马不就是关照了吗？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么说好像不够全面。关照不仅仅是这些吧？老人说的观是看着妄念，妄念一起就断，照是朗然。应该这么说吧？如果真的是放野马，那别放野马是关照。知道放野马不就是关照吗？这个就是很微细的。他知道放野马这个时候已经不放了，但是有的贪嗔痴重的话，那就别放野马。他说的是一种应该是比较粗犷的，关键是放了野马。你要举具体的事例，朱红，你举一个具体的事儿，就说一下你是怎么放野马了，这时候就好说。看念头起处也是关照吗？一般说这句话的人都不懂关照，什么叫做看念头起处？念头起处容不得看，那个看已经是起了念头了。当时的时候老人说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海南，然后人家说是看念头，老人说不对，不要看念头，是看念头的起处。老人这是让他参，这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关照这个词儿，原来在二祖的时候说的时候还叫关心。你看徐弘志老人，他有时候开示的时候，他讲的就是关心这个词儿啊，不好办。关心这个词儿很容易让人家觉得真有一个心可以关。你看学佛就是修心嘛，就是总有人有一种这样的论调，这样的论调还叫好论调呢？它不属于心外求法，他抱着那个心不放，关心，这就是关一个东西了。所以说就是关照这个词儿提的最多的就是咱们元音了。咱元音老人这大部分是说的是关照，不提关心了。关心一弄就成一个事儿了，有个心可以关，那就是简单来说，关心就容易变成看念头，看念头是最糟糕的。看念头这种修法在佛经里面就找不着。刘涛说老人说的观是看着，老人说的各自可以有理解，你也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吧，就这样。还有一个，你反正是多方面理解都行，就是这么说就不离关照都远，离关照都远。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看下一个。这个朱红师兄，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咱们可以再分析分析。这时候得多启发你们了，你们说才好说，要不然我说关照很尴尬。念头起处在哪里啊？你找不到这个地方，正是念头起处。我以前第一次听时候，我就不知道念头起处在哪儿。你知道的都是已经起过的，念头没有起处，也没有去处。 所以说简单来说，念头就是虚妄的，根本就不存在念头，是我们认念头为真了。你那个找就是个念头，你咋可能找得到呢？找就是一个念头，找得到更是那个念头起处，就是这么说吧，念头起处就是娘未生前你是谁呀，爹娘未生前你是谁呀，就是这类似这样的，它有点类似于禅宗的参，有点类似于念头起处。该这么说吧，念一念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这就是说的念头。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佛性。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贴着，都可以继续讨论。你举不出实例，你举不出实例，这感觉心散乱难摄住，所以说这就是你的错误，你的错误就是在这儿，举不出实例，感觉自己的心散乱难摄住，就是你这样吧，你太有一个目标性了，你想摄住心，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放野马。所以说我说是你的观念错误，根本就不是你观照出了错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你坐下的状态不是错误，就是这么说，你误解了放野马，解了放野马，你总有一个要摄住，总有一个安定，就陶醉在沉醉在这个安定中了，追求这个安定，所以就觉得自己放野马。每天念它，每天念十遍，每天念十遍啊！大手印里的话，无修无整无散乱，修就是修行，不修是真修。这个修呢，就说是定啊，还是不定啊？散乱呢，还是不散乱呢？这个整就是定的意思，整是对着散乱说的，散乱的对立面就是整，也不求清净，也不管散乱，修无整无散乱，每天读十遍，念十遍，别忘了啊，先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就多看看老人，这个老人的这个是这样的吗？关照三步是否是无奈的分的，就不走一步都是多余，这是对你说的终止，还可以再分十步，不好说是无奈分吧，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你看老人讲就是很活泼，你看我们整理的都这都是老人的，他从四面八方去说这个，这是老人的，应该说老人的文集都离开关照了吗？肯定是没离开关照嘛，对吧？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齐老师他总结，这个总结非常总结的到位，总结的就是很整齐很到位，应该这样说。我们接着看这个第十个啊，大家有什么还可以接着问，还可以接着问。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间断，这是你把做功夫看成定式了，你看这以为是坐上结印持咒才叫做功夫，下坐走路做事就不是做功夫了，这是大错。须知真正做功夫就是在坐下啊，坐下日常动用中，我们应缘接物，紧张繁忙中尽管劳累，就是身手头目等均劳而心不动摇，展只寥寥应付，无得无失无嗔无碍，正日心中空荡荡的，才是真做功夫。偶一失照，心中有物间断，否则不明间断，等到功夫圆除还要扫除物迹，掀翻窠臼，无物无德无佛无生，一切不有而妙有，一切不得而神通无量，这才是广边甚深玄妙三昧。这是老人，你看老人也有分呢、啊、老人也有分呢、啊、首先呢刚开始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要心中空荡荡的，事儿一定要做，但是做的时候还不许你心里留存，正做的时候就是没做，这是这一个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功夫研除，还要扫除窠臼，扫除误机，掀翻窠臼，就把这些全部掀翻。本来是佛关什么照，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里还没完，在一切都没有这个地方上，不有而妙有，不得而神通无量，广这是广大无边甚深的，就是第三个就是启用，第三个就是第二个就是什么都不留存，第一个就是说要知道什么都不留存，但是自己还做不到，就是说还要保一保，还要保一保，还要扫。这个就是说大家多看看老人的这个，大家多看看老人的这个，就说是你就读。你就读，如果我们讲解啊都是拿捏，你就这么读，就是这么没事多读读，它有一种熏陶，就是老人的这种的广阔，老人的这种开阔，它自然能够熏陶你，就是你不懂得怎么关照，你就多读读。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间断，这是你把做功夫看成定式。刘涛说你蔡小鹏这一句多不多，岂止蔡小鹏这一句多，刘涛也多不多呀，你就应该学刘涛说罪过罪过就行了，因为一般都是这一句多不多的都是刘涛说。蔡小鹏啊，你都怼不过刘涛，你就等着吧，你现在出来就挨大家怼吧。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间断，这是你把做功夫看成定式了，以为坐上去。第一段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什么锅怼过锅还是什么呀，你这个看不清楚你写的是什么，我要学关照的没空搭理你，好好向他学习。 这个第一段啊，说的是你因出门做功夫有间断，就是把做功夫作为定时的。你看，你看，这个也是，就是说，是不是做功夫一定就是说做的时间越长越久就好呢？不是的，没有定法，没有定法。不要羡慕那些天天有功夫做的人，你关键是心呐、啊，心在道上。你心不在道上，你天天在那做，你也是着相，那心中的事儿过来过去的，有什么用呢？另外一个，你心在道上，即便是忙碌，忙碌的时候正是没有忙碌，负责任尽责任，养家糊口的时候正是没有养家糊口，没有家可养，就这样的这种磨练做功夫还好还好。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打断什么呢？打断不要比那个坐上坐下时间长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注重下坐观照，注重下坐用功夫。就是简单来说，你想明心见性，你要费翻功夫，你天天应应付付只打两个小时坐，这是不行的。这个话是，尤其是对，就是说，就是前面的那些做已经修了三分之一，已经修了一半，已经修了四分之二的这些，四分之一这些人，刚开始修的这些人，就老老实实的要下功夫的，不下功夫怎么能行呢？那怎么下功夫呢？老人又说了，在日常动用中，日常动用中是什么？日常动用中应缘接物，就是紧张忙乱，你看看人家紧张忙乱的时候，算不算是没有这个清净啊？算不算呢？但是你虽然他们很忙碌，心不动摇，不随着他转，就是应付，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尽力不去求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取舍，没有什么得失，就这样空荡荡的，不留痕迹。就是发现自己还有痕迹了，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功夫做得不绵密，这样就等于功夫做得绵密了。稍有这些，就是说有这些走做了，就提醒自己，哎，怎么又执着在事上了？怎么又执着在事上了？就是等到功夫圆除，还要扫除。这就是老人在这儿是分了几个地方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前面的要做功夫做到了，偶尔就是说每天空荡荡的，然后有间断还要改正，然后呢功夫圆除了之后连这个也要扫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扫掉以后还有这个妙用的，就是这么说吧，该用咋能不用啊？但是这个用的基础一定要就是说是无佛无众生无物无德，这个地方很关键，你没有无物德谈什么玄妙啊？所以说在心中心这儿，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不要说妙用了，不要说那个起用了，就是这一类的话，就说这个我觉得好，不说这个好，因为一说这个大部分都着在有一个用可用了，这个用的基础很关键，说了四点，无物无德无佛无众生，一切不有而妙用无穷，一切不得而神通，要注意这个前提，这个本质是在这儿的，你这个地方必须要经过这个，没有这个就谈不上后面。也就是我迁坐以后的人，就是那个没有事儿也没有心，简单来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看这不都是说观照的吗？这一段里面呢有一句关键的，只了了应付无得无失，正日空荡，这是做功夫。哎，对对对，后面的这个就属于知见的问题，无物无德无佛无众生，一切不有而妙用无穷，一切不得而神通无量，这才是广大无边甚深妙三昧，无物无德无佛无众生，就这个这一段里头觉得比较关键的。你就经常的说说这几句，你就尤其是像朱红这个前面的这些，你就经常的这样想嘛，无德无失无嗔无爱，心里要空荡荡的，就经常想这个了了应付四个字就适合那个放野马，该做的事儿还做，但是呢就是了了应付，就是说是该做的做了，但是心中不留痕迹，叫了了应付，没有让你想，不会给你挖坑的，随缘尽分呢，说的是对待事儿，但是从做功夫的角度的话，说的是你自己的心态。随缘尽分说的是我们怎么处理世间的事儿，我们怎么现世间相。但是对于咱们修行的个人来说的话，世间的相都没在我们心外。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说了了应付四个字更好。这就不说随缘尽分了，这就是说了了应付。你的心态是这个，就是应该更记住这四个字，了了应付。你老师讲讲了了应付。你今天打坐了吗，赵静？你今天打到第几座了？十一座。就这么说吧，什么叫了了应付？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菜呀？你能够回答出来你吃的什么菜？就是你吃了，把菜都吃了，但是你心中并没有留它，这就是了了应付。了了就是指的是并不断灭，应付就是指的是不着不着相。今天提问题的钱为什么是和钱师兄去兑换呢？所以说啊，就说是你这不容易理，就是他都是很玩笑的，他玩笑的，不用回答他，搭理他就行了。声音有断续吗？ 如果有断续的话，声音有断续就别听了，没什么讲的。还行是吗？我先把这个贴出来你们看，然后我再进去啊，我再退出来再进一遍。我们做功夫就是先从物自本心、见自本性下手，然后绵密关照使心中，不使心中存一毫法见、物见、佛见。整日空荡无依，随缘穿衣吃饭，把力竭所养习气消磨尽净，自然放大光明，朗照十方世界，无有剩余。正不需要修什么红光法，我劝你们还是依照禅宗的修法，用开悟、保任而圆正的进修方法比较稳妥。我觉得我没有评论你的余地，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话你自己知道，就是说的话不要让别人给你下定义啊，不然的话你也没有认真打坐，何必呢？你就是别强加给我，让你让我要说你这样说说你那样，然后再拿着我的话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确实说的太多了，这个是在百座内确实是让你的百座很有折扣。如果是按我说的话，我自己的观点，咱也不要说老师，你要说个老师吧，让你有压力又不服气，或者是觉得就是说这么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不好，咱就是平等的师兄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从我这个师兄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白坐，白坐就是正日傻傻的空空的坐了如同未坐，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心肠平平的，意肠淡淡的，居肠深深的，就是这几个二祖说的都很好，就是说你就是跟学佛的师兄在这比较这个让钱叔叔出钱啊什么的这些事儿啊，别说百座后了，应该留给千座后，留给千座后你跟钱师兄怎么打闹都行，但是说千座内是自己磨刀的时候，把你的刀磨好，应该这个时候就说这么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别急着就是表现你的聪明，不应该急着这样，就是这个不是时候。白坐的话，尽量的少想这些，少想这些的话，这样白坐这个每天打坐的这个功夫才能凸显出来，你才会知道打坐是多么不可思议。要不然白天的脑子转得那么活跃，把打坐的那些稍微留的那一点的余事都给冲散了。哎呀，别这么说，钟师兄，别，我们那么他没有我们的余力，就说是就是只是这么说说建议啊，建议啊。张富茂师兄就是断，你至少要经过这样一段时间，就是要有这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人在说做功夫的这个地方上说的还是挺多的，就是关于这一块，为什么要说看念头起处？就是说是妄念太活跃了，你干脆就给你一个事儿让你干吧，看念头起处，一直在那看着，一直在那看着，有念头了就过，有念头就过，就这样干这件事吧，看你还有没有空说话。不要，李师兄啊，你去向佛礼拜，不要给我那个什么，不要这样，给任何人礼拜都不大对劲，你自己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吗？老人的这一段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老人说的这个，有点像那个有针对性，可能是就是问的人呐、啊，就是说了提到了藏密。提到了藏密这些，老人就是说了，你看看我们做功夫啊，不是那种修红光法，因为修红光法它有外界条件，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形象上的一个要求，就是虽然修法上是那个，但是它有形象的要求，外面要借助阳光，借助水，然后修的话有一个形象上的要求，就是最后把你的身体化眉，这就是一个形象的要求啊，眉它也是一种形象，它是一种无的形象。无的形象或者是光的形象的话，所以说老人就说了，就是按禅宗的来，按禅宗的来是怎么修啊，就是说是悟心，悟自本心，见自本性，然后绵密关照，就是说见自本性下手，没见性前见性，就是知道是什么，老人说的这个很像礼物，很像礼物，绵密关照，你知道了这个心中不应该有这个，那就是心中不要留了，你知道心中不应该留，就是说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功夫了，就是不要存法见，不要存物见，物见就是说的是世间的，不要留恋这个世间上的，也不留恋出世间上的，也不求胜，也不求，就是不求胜，也不是烦，也不求胜，就是这样，整日空荡无依，随缘穿衣吃饭，就这样的，就是说是该干啥干啥，就是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简单说就是把力竭所养习气消磨尽尽，自然大放光明，朗照十方世界，无有剩余。正不需要修什么红光法，我劝你们还是依照禅宗的修法，用开悟保任而圆正的进修方法比较稳妥。 老人劝的还是挺，就是挺客气的，挺客气的。开悟保任圆正的进修方法比较稳妥，也就是说呢，你修红光法，你没有开悟，你没有明心见性的话，你修红光法很危险，就是这个意思。简单就是，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呗。喂，嗯，嗯嗯，我在上课，嗯嗯嗯嗯嗯嗯。张风茂说我现在妄念比较活跃，无意义的思维比较多，都是啥断啊，多断，断不了的话用嗡嘛呢呗咪吽，就是不是用那个嗡巴拉巴拉，用嗡巴拉巴拉，断不了就嗡巴拉巴拉，下座要把上座的那个余势带下来，就是下座也跟上座是一样的。你百座过了没有啊？百座是不是差不多过了还是怎么样啊？认认真真的做百座，每一天都有变化。我没有权利让你止语不止语啊，才二十四座，就是说下座的时候多念念心中心咒语，练习练习可以的。你说做功夫做功时没什么感觉，总觉得平淡平静，这是最好的感觉。你看你看，我们经常会听到有的人甚至都修了五六百座七八百座，说哎呀感觉到很平淡啊，感觉到很平常啊。你看看，其实这个是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的，本来没有什么，或者说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到后来也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感觉平常？还不因为你求一个不平常，你要不求一个不平常，你也不用说个感觉平常。就是这种人，就是说他求个玄妙，但是没来个玄妙，只要他实修，他就硬不让他玄妙，所以他就会觉得平常平淡。其实不用专门留一个平常平淡，就是说做功夫时没有感觉，总觉得平静平淡，这是最好的感觉。这都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人，你们不是要东西吗？你看吧，修了心中心就是平静，就是平淡。这是两个没开悟的人的谈话，一个没开悟的是没修心中心的，然后他问你修了修心中心之后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没开悟的修了心中心的说，哎呀没怎么样啊，越修越平淡，越修越平静，没什么感觉，越修越没感觉，怎么回事啊老师，我怎么越修越没感觉呢？这就是说修心中心前跟修心中心之后是有变化的，这两个人都是没开悟，但是他变化很大。某甲来了，应该这么说，杜师兄，某甲来了，按照古人的说法，没感觉后容易断，得了吧，没感觉才不容易断坐呢。没感觉就是对于伤痛没有感觉了，对于那些不平没有感觉了，对于烦恼没感觉了。没感觉的人就是对于坚持坐下来的人说的，咋可能容易断坐呢？没感觉就是对那个贪嗔痴啊，对那个烦恼啊什么的没感觉了，没有什么东西诱惑了，那叫没感觉。没感觉后怎么容易断坐呢？不是的，不是的，说的就是这种没有断坐的人，但是他的心性还没完全的明，这个时候他经常用没感觉、平淡、平静来形容他的状态，这种人不会断坐的，因为酒又喝多了，有醉最为丑。哎呀，那就别谈话啊，这种喝多了的他的说话多，张富茂就喜欢什么事都掺和一嘴 ，K 他怼他，怼得他心里很难受，去上座。怎么是对的状态呢？对于李静来说并不是没有对的状态，你也不要套我，你也别那个啥，对于你来说的话，你就少说，坐下的时候多静默，就是开那个什么机的时候的话也别看那个微信，多静默，就在那儿多静默，就是这么说吧，你就随便挑出来这其中的一段，你来来回回的看，这也行。这是说的是啊，对对，嗯，做功夫时没什么感觉，多发呆，多念心中心咒语。你说做功时没什么感觉，这是最好的感觉。后面还有啊，因为一有什么玄妙的境界，都是你心中的幻想，要一点境界也没有，从而忽的一声香，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化空。就是说一点境界也没有，就是表现出来，非要说是一个什么境界，就是身心世界全部化空，就呼的一声。为什么呼的一声？就是做功夫做到很绵密很绵密的时候，哎呦来得很猛然，就是这个空，因为平时有惯了，连个还有一个做功夫在，很深很深的做功夫在，所以说一下子有一个化空，其实本来就空，连这个一下子是一种多事儿。正于末时而灵觉了了，无能知所知，无能思所思，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并没有断灭，人家车水马龙鸟语花香你照样听得到，眼前的物都在，但是呢你心里面知道根本就没有，这就是无能无所 无能思所思才是你的本来。就是用功啊，要就是这样的话，不是一般的来说的话，从眼下达到这种的非常少， 这就是李静啊，为什么要让你就是你就自己待着，少说，就是在这言下得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少，就是得来了他力量也很薄弱很薄弱，就是说人家一说就飘走了，人家一说就飘走了，所以老人就常说，哎呀，这是礼物啊，不是政务啊，不是亲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的太就是太弱了，太弱了，他心里头自己还是心虚的时候多，他不容易在这认站定，所以说那个禅师啊，就是在这有所悟处，他保证时间很长，平时做功夫做得很紧，非常的紧，禅宗的那些。他们觉得张师兄不是，哎呀，他刚做了24座，那就是说他这不能说他那个啥，刚做了24座的，他是修行的，我知道他。你觉得像，那就真不是。你看这句话还算像吗？有可能修的是刘子明。那反正他平时在我们那儿说话不算特别多，不像李静天天刷屏啊。理所顿悟，世虚渐修。那对这禅宗的来说是这样的，心中心还不完全是这样，就是说心中心的就是亲政，哦，原来是这样，哎，我这样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见解怎么样啊什么的，再一看佛经，再一看祖师开始，哎，就是这样，这是印心宗，就是心中心实修，比这个离属顿悟世虚渐除这个来得更粗暴，更有力量，更不像了。那刘涛你来个像的，他就是让人家说呢，你看就是哎呀虚呵，然后扶扶袖，然后甩个脸子，然后说个切，就是这样。你就说刚才已经说过你会喝了，李静啊，就是你不要给我顶礼啊，千万不要给我那个啥。师兄你应该想着你的打坐，你不应该再关心我跟刘涛了，这个说的关照在这儿就是这个，你对于别人的关心呢、啊、就说是过多了，现在就是凭着你的这种的能力还就是关心别人啊，就是通过关心别人来促进自己还达不到，应该先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先好好的关心自己，将来需要在事上磨练，站得稳了再关心别人，那个时候关心别人就是关心你自己，现在你就是这关心就是失照了，这么说嘛，就是涛哥的套路都让郭老师知道，这一句话就是失照，对你认定恳切亲政一个什么呢，认定恳切就是亲政，哪有一个亲政啊，别让亲政给瞒了，梅师兄啊，别让亲政给瞒，亲政了一个什么呢，你怎么没的，我不是说每天你喝了酒之后控制少说话，你能不能控制少喝酒啊，有意思啊。没有，人家思路清晰得很，就一天就指着这时候思路最清晰呢，就是喝了点小酒以后，那思路没有更清晰的了。好，控制这个时候。你又说做功夫不能打成一片，这刘涛你又在扯，你喝过酒没有，特别难喝，现在连个买酒钱都没有还跟人家干杯，你又说做功夫不能打成一片，这是你功夫未言熟所致，只要在一切境界中不断地锻炼下去，不久会自会水到渠成，你现在功夫已经有相当基础，再精勤修炼下去，我想不久你就会同体脱落了，望你好自为之。他说的是做功夫没有打成一片，老人就鼓励他，你呀、啊、应该继续的修行，以后就会同体好自为之，好好修，好好用功啊，用功啊，用功啊。要我说的话他都理解错了，他这个就是功夫打成一片，功夫打成一片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的功夫打成一片呢，他可能理解都有错误，从前面的那几个开示来说的话的这个味道的话，就是说这个人还是有点着相，还是有点着相，但是着相了也有办法，你多打坐多用功也行，慢慢的就不着相了，我们再连起来看，对，你看看张福茂都知道问什么叫打成一片呢，嗯，就是那些现象，先看看这个吧，怎样才算打成一片，你猜猜怎么样叫打成一片，问你猜猜。然后梅林说就是那些现象，同体脱落，物我两空，爆炸什么的，爆炸了个什么呀，物我两空，物我两空了还有什么，哪有一个物我两空在呀，物我两空的时候正没有一个物我两空在，假如说还有一个物我两空牢牢的立在这儿，那根本都不是物我两空，同体脱落了就是这个桶什么都装不了了，啥东西都装不了了，那怎么还能再装一个同体脱落这种境界呢，有这个境界就不是，有这么说吧，有同体脱落这个境界就不是真的同体脱落，就是这么回事，已经都向你捅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对镜不迷才是一片，才是成一片吧，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对镜不迷呀、啊、所以说老人这个话鼓励你很有用，鼓励你很有用，但是你一听哦真的是这样，故作功夫打成一片， 就是功夫未圆熟，然后不断的锻炼下去，自然水到渠成，然后再精心的修炼下去，不久就会从里脱落了，望你好自为。这就是对你说的，你一听很是鼓励，好好用功，总有一天会从里脱落，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说吧，张福茂，就是说分三个阶段，那个观照的三部曲，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性迁，然后呢，凛然一觉，朗然现起，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就是说分三步走的，那个对境不迷，还不好说是一片。反正你先这么做吧，先这么做总好，要不能在这分析对境不迷什么什么的，这就离得远了。陆师兄现在手不疼了，没好三天脚又疼开了。嗯，不练腿子，剩下来的事不管。驴事未去，马事又来。你看看老人说的这三段，我们做功夫就是先悟自本心，见自本性，然后呢绵密观照什么什么，应该是修这种修法，不留存这个自然大放光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修法就是开悟保任圆正，然后呢还说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不知道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有玄妙的境界那都不对，那都不对，要没有一点境界也没有，这样才行。就是说连这个没感觉也要没有掉，这样才行。这样的话就身心世界化空，然后做功夫不能打成一片，你好好修啊，始终能够一定能打成一片，不久就会同你做的。不使心中存一毫法见悟见佛见，我在摘抄这里面呢又精选了，不许真日空荡无依，随缘穿衣吃饭，这就是这一句话。还有什么第二段，就是说用功时没有感觉，总觉得平淡平常，我把这句话去掉，要不然平静平淡，没有感觉是最好的感觉，有什么玄妙都是幻想，要一点境界也没有，这样才行。第三段就是好好用功，自然水到渠成，只要好好的用功总会水到渠成，我们只管用功，不管水，不管那个成渠成还是不成。杨仲春做了有一段时间了吧，就是想半天想不起来，有问题可以先记录记录，到时候再来问。当时我也是问齐老师，我都着急的不行啊，为什么问不出来了，确实有啊，问不出来。齐老师说，那你记一下吧，记一下吧，记出来问的也没力量，也没都没事都没事啊，记下来问的问题到时候都不是问题，就成了念问题了，那也不是问题。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接着。就是说咱们别琢磨老人的话，咱们通过老人的这个可以对照自己的，大家聊一聊自己的观照中有什么，也可以举一下具体的事例，这样好说。观照这个事儿啊，不能立，不能立，就是说你要觉得哪个观照不是观照，你说一说。我记着一般的老师都扫，有一次老师啃了我，我挺高兴的。就是那一次不是说开悟见性啊，就是说我说那个哎，怎么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什么事跟我都没有关系啊？老师说哎，对了，这就是观照。有一次这样，这也很好，就是这个哦，我就知道哦，这个用功夫啊，这个用功夫的这种的说不出来，但是自己呢就是有点哦，我知道这个事，就觉得哎呀，这一切跟我都没有关系。老师就说这是观照，这是观照，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一说也不一定错。想起来一个想不起来。我一有问题马上微信，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呀，有的人他不好意思就微信，也可以微信也可以打电话，要我说打电话更省事儿。也是憋出两个问题，我都没发现钟志斌的问题是问题，没发现。方丈想起来了，我不是方丈，咱们是师兄弟啊，师兄弟，老师师父上师有什么区别？自古贤明满五湖，这是对你这个最好的回答，这个是对这个杜师兄最好的回答，就是说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你就不要管老怎么叫了，你就是叫老师，叫齐老师，叫老师傅，叫上师，就问题都不大。对于我来说，你叫师兄就行，你就别考虑怎么叫了。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什么人能够针对问题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最关键。至于怎么称呼，不要管他，这就叫自古贤明满五湖。这句话就是针对你说的。至于其他方面的话，说老师、师傅、上师，那有区别，不是没有区别。一般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不了解的，刚开始了解的，或者是学的这个就叫老师什么的。你后来就知道了，老师那比父亲还要珍贵，珍贵的多，就变成师傅了。上师这个事儿，你对谁叫个上师的话，就说是就老人也会对着你瞪眼睛，给老人礼拜一下，老人就吼你，我最烦这一套了之类的，你还叫得上？但是你心里都是知道的，这个就是上师这个地方上，一般说上师前两个字是根本上师， 根本上师都知道了，根本上师那就是说的话，那就是皈依的，那是你的皈依，皈依所处，皈依所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从他的他那里，你就是在他那里证得了根本，所以这就叫根本上师，是这个理解。就是说明心见性了，就是那个让你明心见性的那个老师，他叫上师，就是这样。在明心见性之前啊，建议我们尤其是汉地的人，不要随便的就是挂一个上师，就因为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对他总有一些疑，有一些信，有一些疑，有了疑。又有了信，来回信的时候很好，正能量满满。哎呀，师傅说这，师傅说，师傅爱吃这，师傅爱吃那，等等的，就整一堆。等到不信的时候，一起疑，心里头可不安了。哎呀，我怎么能这么想师傅呢？就弄一大堆事儿。所以说，有信的话，就称个上师，那是一种尊重称呼。实际上，上师是指的就是从他这里得到，再也不动摇了。这个是根本上师。我们都是南无根本上师原因二十里，没有这个原因老人传的这个法，我们怎么能知道啥是佛法呢？是这个。
山东筑城景杰磊问：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一生虚人行邪道，阿弥陀佛善待的是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什么叫现在其前？都是当时的时候清清静静，一念也不起，这就是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其前。现其前并不是有个像，但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阿弥陀佛就在眼前，就是这么简单，并不是有一个像，是你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知道没有像的时候，那个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这就是你生息无疑，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语音有点卡吗？要不要退出来啊？听见了没有啊？景杰磊，听见了没有？刚刚说话声音太快了，就是说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前，那是指的是你的心静得不起一念，那个时候你很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已经现前了，并不是有一个像现前，是这样的，并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你自己知道。往生这个事儿，你自己是绝对知道的，别说往生了，你都知道得度了还是没得度，你自己都知道，更别说往生了。你要是修过净土的，你都知道。想了半天，想了个想不想，自古贤明满五湖，一片丹心照汗青。照什么照啊？不照，哪有汗青可照？有一个公案说，我名声太大，谁能帮我除名？一僧曰：敢问，法师名号是？哎，张富茂，这个公案不错，谁能帮我除名？哎呀，被是名声所累，你叫什么名啊？你叫什么名啊？名儿已除。对对对，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有妄想的时候，张富茂，你就多拿这个公案来验验，适合你，适合你。我这个烦恼太重啊，谁能帮我除？敢问你的烦恼是什么呀？烦恼已除，类似这个。这僧只道德一半，那你道另一半，我听听。别喝，别切，别那个甩头，别什么什么什么。刘涛，你能道德全？我转达他那里信号不好。好的好的，我现在再退出来，我们等着刘涛到。莫谤老僧，那你还谤了他呢。我先退出来了。烦恼来的时候任他烦恼，马延斌呢，烦恼时候来了任他烦恼是一回事儿。又喝什么呀，你就是刘涛三部曲。马延斌呢，烦恼来的时候任他烦恼，这个你绝对能做得到，这个没问题。你要不是任他烦恼，你咋做过来的？现在问题是你为啥那么多烦恼呢？你别老烦恼来时候任他烦恼，你为啥那么多烦恼？还是你的心思，你心思就不能刚才那样了了应付吗？你就那么苟且的活着不行吗？你都是不是苟且着活着，就要那个太认真了，太认真了，啥事都认真，使劲出劲儿，一堆认真。你在世间事上认真的也不少，你就用了了应付最适合你。你为啥会有那么多烦恼？烦恼来的时候你能够认他烦恼，这个没有，你已经认了。问题是你咋老有那么多烦恼啊？偶尔有点就行了。我说的这种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啊，因为最近没什么联系，以前的话有联系，通过以前的那个来说的。对，偶尔有点就行了。邵师兄又是属于没什么烦恼的，除了到了新中心这里来被 KEK 怼有点烦恼啊，但是他也能够用一些心大的方法把这些去掉，他佩服他。我先退出来，不，我先退出来再进来。心见实相，知道烦恼本是菩提。那你这种张师兄啊，就应该多点烦恼。反正烦恼是菩提嘛，你就应该多点。你可能说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要揪着一个菩提，你是跟那有烦恼的人说的。偶尔有点就是说的话，哎，还有一些走作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是还有一些走作，他啥事也不会处理，所以说他是很多。偶尔有点是指的是知道没事，但是有的时候碰到事还有走作。知道没事的话就不会在所有的事上都有阻拦，但是马师兄他几乎是在所有的事上都有阻拦。他以前是这样的，他就是很认真很悲观，再加上事情上又要一个结果，这种冲劲儿， 就世间的这种冲劲儿也一直有。对了对了，刚才网断了，刚才你断了没听见是吗？是不是刚才没听见呢？马师兄啊，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说，烦恼来了，就是我对你说的就是烦恼来了，任他烦恼。这个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问题是你怎么总来烦恼呢？你为啥总来烦恼？你咋哪来那么多烦恼啊？我问问，那烦恼来了，任他烦恼。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有这么多烦恼的情况下，你还能一直坚持打坐，还加坐什么的，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总有这么多烦恼？别人咋就没有啊？你咋了你？就说这一点，你应该考虑考虑，为啥这样啊？老人说的了了应付就适合你，你把世间事儿、把出世间事儿、事事当真，在世间世间事儿当真，一堆烦恼；出世间事儿也当真，也一堆烦恼，两个来回倒腾。前期的时候世间的事儿还多一些，后期的时候出世间事儿多一些，甚至怀疑到自己咋的？你知道你的情况呢？这个就是说你呀、啊，就是了了应付，就是应付着，如同没有做。我们做事儿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有一个结果，就是做出世间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工作中出成绩，这种就不是修行人。你应该是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工作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工作是没工作，它是借以练心的，这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和不修行人工作看起来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就那个修行的那个人，实际上他所有的工作是为了让他知道工作就是不工作，但是不修行的人，他工作是为了创成绩。你看看你是哪一种，马师兄。所以说你的烦恼多，就是你烦恼多了，你能够就是能够继续打坐，能够任他烦恼，这个没有问题。为啥偏偏你的烦恼最多？你应该在这一块那个太当真了，那个世间的事太当真了，其实是并没有事儿，它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结果，这是有追求一个结果是很幼稚的想法，它不存在一个结果，那个结果绝对不会让你满意，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太当真了，去追求那些事儿什么的，那精力用在那儿了，还耽误明心见性。你这样吧，你把世间的事儿，你就是应应付付的做，了了应付，就是说你呢，世间的事儿你能应付不能？你现在既然修心中心，就是世间的事儿你就应付着做，必须要做，但是要应付着做，然后把心中心好好的就是在这练心，就是这样，你就应付做，牺牲这三年，人生还很长的，牺牲这三年有什么呀？要不然的话，世间的事儿怕你做不好，因为每天打坐耽误做世间事儿，出世间事儿也做不好，因为。那一上座一下座想的都是世间的事儿，所以出世间这个也没挣到，就是两条船，最后两条船你两个腿一站，你自己沉到河里去了，两条船都没站好。这三年之内对于世间的事儿就应该应付，这是对你说的啊，不是对别人说的。要是都这么说，尤其是让凡夫听见了，那我们就了不得了，这是对你说的。然后我再开始看啊，开始看如何让心死透了。杜心明说，这个如何让心死透了，这个地方是哪来的呢？哪来的这句话呢？如何让心死透了？谁说了让心死透了？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发恒久心，一门深入，久久修行。这么说吧，上座下座像一个死人一样。现在应该拔网线。如何让心死透了？再来半斤。没钱，就是太当真了，我就没有烦恼，就等打坐找点存在感。就是杜师兄啊，是这么说的。你哎呀，你是不是喝多了？我都不知道跟你说合适不合适。你不是没有烦恼，你就说是世间的事儿，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出世间这个事儿你没解决，就说是这是扶住了一些就是随烦恼，但是根本烦恼还没断。陈杰说，我现在是掩耳盗铃，盗铃不想去烦恼就没有烦恼了。你这是什么？你这个也是上面的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是属于是随烦恼，就是世间的那些事情什么来说的话，那些就是说 一遇到事儿就心烦呐、啊，心不安定啊什么的，这些很少很少见，就是已经扶住了这些了，就是没有空去想这些，就是了了应付，没有空去想这些，是这样的，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了。你这是什么情况？你有这一问正是你的烦恼，但是你在法上的事儿还没解决清楚，还根本的地方还没解决清楚，就是这个地方上。所以说呢，你就是先解决这个，就是这样来，这就这么说吧，你这正常，就是老实修行，很平淡，就是你这样的陈杰啊。同情心泛滥时需要断吗？张世栋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的同情心能够有用不能？比如说是你给他钱就能解决问题，也能够让你不再起同情心，你就赶快给他钱拉倒。要不然的话，你光在那儿就说很泛滥，你对他也不愿意听你的，你也就是没有办法再对他无能为力了，那你这同情心泛滥是打妄想。 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拉倒，搁一边啊。多吃点苦就死透了。看新闻看到有些负面的会生气，是不是也当真？你又把这个生气当真了，尹师兄，你就生气了又能怎么样？你自己也知道你是过了千座的，我不应该多提醒你。你生气了又怎么样？你就应该让他生气，看看你生气了能怎么样？你别把这个生气当回事儿，你什么生气不生气的？当然了，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生气了，你有啥用啊？你没用，你在那白生气，你也不会气得不吃饭了，你才不是那样的人呢。不是那样的人，我都不认为你是生气。死透了就不起妙用吗？我们这儿禁止说妙用。微气留住，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谁在微气留住？说什么粗细啊？别说微气留住了，就是有你这一问，不可能发现微气留住。微气留住就是死透了之前还有一点点能看到，但是这也不相干。不是有一个那个公案吗？就是那个黄渤禅师断迹吗？黄渤断迹禅师吗？这个的话，在微气留住这儿有讲过，这个就说是黄渤断迹禅师的话，就是人家说你这个就是这就你还礼拜，然后那个就是皇帝就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还礼拜啊？然后那个就是你是一个粗行沙弥啊，就是这么粗啊。然后那个黄渤断迹禅师就给了这个皇帝一巴掌，这是什么场所？说粗说细。你管他什么微细留住呢？别管那个细的了，粗都不存在，粗细都不存在，把这个粗细都掀翻不行吗？说什么粗细啊？有个粗有个细，那说了就是说就这么说吧，说粗说细不相干，不相干，那是做功夫的一个过程，做功夫的过程而已。这么说吧，微细留住也是过路风光。李静，你刚刚不是说真走了吗？白生气，该吃你该吃还吃，我都不认为你是生气。那要你要认为是白生气，你就别生气呗。太粗声，钟师兄，你来一个细的，我看看，我们学习学习。哎，确实够细啊，叫义愤填膺。看看下一段啊，万法本自前，为人自扰，又道是法住拍案而起。你手拍疼了，其他哪个方面都没有用，没有帮助，你白拍了一下手而已。如果能察觉到微细留住，提起关照，这时候是不是显真呢？不是，不是，微细留住的意思啊，微细留住就是说你看得着，你知道这念头在走，但是呢，这个念头太细太细了，你不知道具体的哪一个念头，没法形容它，这个时候就叫微细留住，没法形容它，它太微细了，这个念头很微细很微细的，你只知道有念头，这就叫微细留住，也没什么，这个微细呀、幽微呀这一类的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的话，他能说出来的，比如说是贪嗔，你想就是看到人家的那个见色，就起了那种劫色的那个心啦。那时候那都早都是已经很粗重、很粗量的。微细留住，提起关照，你应该这么说：你现在提起关照也可以显真，张福吗？你现在提起关照来了，能提起关照来吗？岂止是，就是说，觉察到微细留住，那个时候提起关照才是显真，这就是被微细留住所转了，不应该这样。现在提起关照也可以显真的，一直都在显真。为什么东方不打坐发言却妙语连珠还不磕喝酒？他怎么妙语连珠了？没发现呢？和气聊对于东方师兄耽误事儿。他心大一点，他心大一点，不打坐也能，就是我们当时呀，就说是看不开呀，就说是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比他微细留住。这么说吧呀，就那一点儿就不行了，非要打不可，他心大他不打。现在是断妄念，大心凡夫吧，这么说吧，有点类似这个。是夸你呢还是夸你呢？是夸你呢是骂你呢？是骂你呢还是骂你呢？现在是截断妄念，你这没有截，你还没有，就是说截，多做做截的功夫吧，多做截的功夫也好，一天能做10次就不错。张师兄，以我对你的估计，一天做10次、20次就不错。多做多做。万物本自闲，为人自扰，又到法住法位各不相涉，一切事物本不干扰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妄心乱动，取境着相才烦恼重重。你看电视的时候心一空就不为尽扰，这时你的身心就和电视不相干涉了，所以叫你们时时要觉照，就是这个。现在会用了，我很欣慰，还要用功做到任何时处都一样不被尽扰，以后觉照也不要，仍然心空也不可得，方可放手。就是老人在这个地方上的功夫啊，就是说的就是说会分层次，会分几个层次，先要认识到一切事物本不干扰， 哎，然后呢，你就说是要知道这个，就是很不干扰呢，哎，你就经常的提这个，然后你就真的不会被惊扰了，就这样坐着坐着坐着的话呢，还是就坐着坐着就真的不会被进所扰，就这样也不行，连这个不被所扰也不可得，这样的话才可以放手。就是老人他会分层次，万物本自闲，为人自扰。这一句话已经说完了，句号，解散了就。法住法位各不相涉也说完了，各不相涉就是交参无碍，都互相的话都不会有什么阻拦，这不就是交参无碍吗？华藏世界的无碍境界，一切事物本不干扰我们，都是我们自己非要想一个这样非要想一个那样的话，哎，来一个跟我们结果不一样了，这就不干扰大了，取尽着相，所以才烦恼重重。所以烦恼没有烦恼的时候，看电视也可以不是所扰，电身心也跟电视不相涉，但是呢这个时候它毕竟还有一个提起的痕迹，一提，哎，身心跟电视不相涉了。实际上的话按照老人最后说的话，就是说这个身心跟世界根本从来都是不相干扰的，都不相干扰的，这个就是空也不可得，方可放手。这就是说的是一个保一个认，前面的这个就是时时要觉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保会用了，还要加以用功，什么时候什么处都一样，不什么时候都不被惊扰。怎么样的不被惊扰？不被惊扰这个境啊，包括平时的这个境，也包括法境，也包括法境。这个就是在禅宗公案里面，其实都是验你是不是为境所扰，是不是还为他的话语所扰，这个意思。然后觉照也不要，心空如洗，空也不可得，方可放。这个时候放手就是保，认就是保。前面是保就是认，后面是认就是保。观开生了，前面你老是给别人安，这个咋地了？这个高了，那个高了，就害人吧你。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扰之。张富茂说完了这一句，又自己扰了。我从事什么职业？我从事什么职业并不相干。你不要老是把就说是修行这个事儿跟职业相联系，跟职业、跟家族、跟遗传啥都没有关系。这不是才是解脱吗？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职业的标签呢？我不喜欢。就是这么说吧，这个问题我可以选择不回答。深感惭愧，怎么还不如一个东方人？岂止你不如啊，我也不如，我更不如东方师兄。老师，压念和观照有什么不同？压念和观照，有人问过这个，就说是心中心说断，那么压念不起和这个断它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就说是你看结果，压念的这个它的结果是在于它总求一个不起念头这样的结果，断它的结果是念头尽管来去，我不受它干扰，就是不存在，就是不同是不同在这儿，看结果，观照是要看结果的。至于就这么说吧，不管黑猫白猫，你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观照，能让你心开意解，不再为这个心呐、啊，不再为物所围绕所缠绕，这就是观照。管你具体是怎么观。怎么关都对，包括压念也对，只要你不受这个缠扰就行。说的是压念是什么？压念都是被念头转了，硬让念头不起来，他想求一个这个结果。我们是看结果的，就是这样的。无论你用什么结果，心开意解，不受那个万物所缠扰，这就是观照，这就是观照了。那个时候很轻松，没事儿。那个时候也想不起来一个观照。刚开始不习惯，觉得哎呦我这怎么不对劲儿啊，我不是个修行人吧。他不知道这才是真修行，以前那些想法那都不是个修行，他只不过是一个世间人，他把那个世间的心态转移到了修行上的事而已，他还是个世间人。
这是说的压念和观照有什么不同。哎呀，你这是观照，这说个观照都多余啊。压念和观照，老钱，你把我的脸都憋红了。哎呀，少东方憋红了以后又没事了，憋红也没用。如何才能明心见性？不是只需卸下一切妄心，如此绵密做功夫才可以，只管卸去，别的不管。你这个方向对不对？你这个方向是对，但是你现在没有卸给我看啊！你现在在拿捏明心见性，你并没有卸给我看。你卸给我看，就是说绝望了，哎呀，不管了，我就只管好好的打坐，就是不明心见性，我这个千座一定要打完，这是歇下的心，并不是你现在这种拿捏。这个方向对是对，这个方向应该这么说，这个方向的正确应该在你迁座之前就树立才行啊，怎么都迁座坐到这儿了才树立这个呀？但是呢，亡羊补牢犹未迟也，现在也好，你现在应该是实行，应该去做，我应该看你做，要实行它，并不是说的是先指一条道路然后再去做，你现在就做给我看，这样才行。之前心不死，现在心死了吗？现在心死了吗？心死了你还搭理我干啥？小马哥啊，小马哥就应该惭愧自责死，拉倒，他就是惭愧自责的不够，你应该更说点话刺激刺激他，让他惭愧自责的不得了不得了，那就是心死了。
就是早期的时候啊，他要惭愧自责，我们都开解他。哎呀，你这没必要，你在想啥呢？都开解他。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他有那种皮实劲儿，你放心吧。现在就是让他惭愧死才好呢，让他自责死才好呢。他要是找你表示惭愧自责，你再给他扔几块砖，要让他惭愧自责死才行。现在比之前死多了，死得不够，死得不够，又卡了。钱师兄有点矫情，钱师兄是阿拉是上海人，他们上海人就这样的。明白了，关照是时刻觉知一切是虚妄不实的，而扰不到自己。关照是时刻觉知一切是虚妄不实的。放下不如放下，张富茂，你不如放下，你别总结，对你来说就是别总结，别总结，别总结啊！百座后再总结，至少百座后是再总结，现在不适合总结。关照不是总结，绝不是总结，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一句正不是关照，又卡了，卡了就准备再退一次。现在也活泛多了。第一个签座没见性，第二个签座马师兄，马师兄还早着呢，没有到第二个签座，我再出去一下，然后再进来。嗯，得了吧，我上海我不会说，不会说上海话，大家可以再学习学习，我再退出一下进来一下，嗲声嗲气，嗲声嗲气是特点，也没什么。所谓当下者，即一切妄念断而了了分明之时也，这了了分明即当人佛性。平时行住坐卧都要照顾当下，才能不能随念转跟境界跑。就是说这个当下，我们老说在，就是说可就是这个当下的记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说，我觉得啊，就是说当下最多的不是咱们，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心理学还有心灵鸡汤说当下说的多。其实他说的那个当下是真有一个当下可在，但咱们的当下，老人的当下说了，就是一切妄念断，但是并不断灭啊。这个时候就是叫了了分明，这就是说的，就是说佛性，你得认识到佛性，这个时候你才能用当下这个词儿。你认识不到佛性，这个地方的话，你说个当下，你就是说你照顾当下，就这不好照顾，你就是经常的是照顾错了。你要就是肯这一句话，知道这个当下就是一切妄念断而了了分明，你知道是这个才行。你不知道这个，你照顾不好。平时行住坐卧都要照顾当下，不能随念转随跟境界跑。所以说啊，在前期的时候，你就别说照顾当下，你先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为好，先这样。然后呢，中期再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哟，原来这时候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朗然现前。你不能说有一个什么东西现前，不好说，只好说朗然。什么叫做朗然呢？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说，阔然无胜，阔然无胜，这就是说的是朗然现前。朗然就是指的是阔然无胜，阔然无胜。朗然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当下，就是照顾这个，照顾这个。再有什么又当真了，又有什么执着了，又有东西了，哎，告诉自己停断去掉，又当真了，这叫照顾当下。老人把这两个合成一个说了，反正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吧。心理学最爱说当下，三气脱空，三轮体空都可以这么说。本来空实际上是，你们对。没有，就是上海它有格调，嗯，并不是有偏见，上海的风格很好啊，并不是有偏见。嗯，你应该这么说，你们这些土包子啊，你应该这么指着，你不要说对上海有偏见，好像显得你跟我们不平等一样。你应该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我上海人不跟你一般见识。小刺佬，你一直以为是自信现前。是啊是啊，自信现前。自信现前是什么样呢，马师兄？自信现前就是当下，可以这么说。自信现前是什么样？佛性不分上海人，上海人才不管佛性不佛性呢。而且觉得自信现前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自信现前是什么样呢？你既然觉得感觉会不一样，那你说说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猜一猜，猜一猜。上海人有佛性否？淡泊无佛性。我知道，刘涛，你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呢？你学会这么多坏的东西。第十六，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看看上面一个。我们看看第十四个啊，第十四个这个就是说刚才讲过的这个当下，这个平时都要照顾，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就是说呢，你平时你要注意用功夫，简单来说就是平时你别忘了用功。 你既然是明心见性是大事，平时你也别忘了用功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是第十四。我们再看第十六，你能时时照顾关照，保护本来不随境流转，这是真用功。反之，虽然每天打坐念佛，下坐后既忘其所以，妄念乱动，随境流转，这那不过是表面用功，实际收效无甚收益。这个对于百坐的人来说，这个对于百坐的人来说的话的话，就是一定格外的要注意这个，就是要时时关照。不随境流转，就是这个。就是百坐的时候，
三心二意，
没把
百坐当回事，
把别的事儿
当回事，
赵师兄是不是
有
话
说？
哦，他没有话说。这个对于百坐内的尤其重要，尤其重要。你百座内都没把它当个事儿，应应付付的才行啊！百座内只有这个事儿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其他的一切事儿都凑合吧。应该说没有打开本来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你能时时关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做功夫啊，坐下来说都是放下，没有那么紧，没那么累。坐上是比较累的。元音老人说把底上，赵海华就说你呢，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境流浪，这是真用功，这就是说你呢，赵海华。元音老人说八地以上能发现微细流注，没有这么说，我记得元音老人说得入金刚萨多大定能够就是看到微细流注，有这么说。我们现在只知道微细流注是妄想，不知道是什么妄想。微细流注就是这样的呀，微细流注它就是说它是妄想，你没有办法说它是什么是妄想的内容，所以它叫微细流注。金刚道后一熟空说的是这个，会跟八地联系。一般来说老人说的是金刚萨多大定，可能按键按错了。年师兄有你年纸长的，你就是喝了酒了，杜师兄今天问不靠谱，问年龄啊，问职业啊，这都不靠谱。你别住在赵海华这儿，张福茂，你别住在赵海华这儿，你照顾你自己，多照顾你自己，就说是时时关照保护本来，照顾你自己，别照顾赵海华。这个作意不是的，他这个微细流注不是作意的，微细流注就是说是一种发现吧，是一种发现吧，它不是一种作意，它作意的这个就很粗了，它就不是微细流注。当下每个人都体会过不难，假如你半夜走路就这么一惊，必定前后妄念，一看就这时看是什么，这不是当年现在拍一巴掌是什么，算不算当下现前？怪不得念咒老是干扰，今天知道了。你这个百坐做完了没有，赵海华不知道做完了没有，就说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天。就这样的话多独处。哦，完了，老是干扰，不理那个干扰，只管念咒，上座只管念咒，下座一切不理，只管不理，使劲的不理，就当自己死了一样不理。是说的是心态是死了的，心态你是死的，你也可以跟在千人群里面跟每个人都吵架，包括跟我吵架，只要你是个死心态，你心态活了就是你不吵架，你天天在那看看都看的你在座上妄想，不是说事儿的，这个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会知道的。马彦斌说就是感觉自信现前的时候会很灵光，会比较殊胜。不对，你就是说你啊，你是打完了坐轻松了，妄想执着少了，这个时候的话做起事儿了就显得很轻松，很快，所以你会觉得比较殊胜。你这是只着重在事项上了，你还是着重在世间法上，要我说完全不对啊。我这说话不算是难听不？不算难听吧。你坐下多跑步，每天5公里。杜师兄，你就是没有一句相干的话，不理了，去喝茶去，喝点茶，没那么玻璃心。好，那行啊，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叫个外卖去，不理你了，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性流浪，这是真用功。反之，虽然每天打坐念佛，下坐后即忘其所以，妄念乱动，随境流转，那不过是表面用，实际无甚收益。 就说是，就说心呐、啊，放在那个不放在那个世间的事情上，是求个好什么的，早把那个佛法忘得一干二净什么的。就说是追求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的，一直在那是就是世间的事上在那追求，那都是就是妄念乱动、随性流转，那是表面用功。回过头来就是说用这个来打坐，然后让世间的法好解决。就说是他你打坐了，确实能够让世间法好解决，但是对于修解脱道，他就是无甚收益的，无甚收益的。打坐不是为了就是解决这些事儿的，不是为了让咱们在世间活着少烦少恼，绝对不是啊，马师兄啊，是明心见性的。就是现在你能烦恼任他烦恼这个地方上过去，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要考虑明心见性了，把你的烦恼割一割啊，割一割。你就为啥会有那么多烦恼啊？就你的烦恼多，嗯，在这事上用功。至于烦恼真来了，控制不住，就让它控制住啊，也没关系的，别在烦恼上纠结。钢化玻璃心，哎，回答行，这个形容的很有道理。它还是玻璃心，但是它有钢化的味道，就是皮实了，它皮实了。世间的烦恼来说的话，就这时候可以多刺激它，冷嘲热讽，淡泊，给它拍砖，它向你求安慰，就给它扔十块砖。就是这一句话的角度，就是说的话，时时的保护本来，这是用功。然后呢，不就指望着上座，下座的时候的话，就去求别的，追别的，然后忘其所以，就是忘你为啥来打坐呀？这不是为了明心见性吗？忘了这个了，这就不行了。这样的话收效无益。就说你既然来学佛法的，你就规规矩矩的来，就是别抱着几个目的来打坐。这种的就是挺可怕的，我觉得别抱着几个目的，抱着好多个目的来打坐的，就是说是根本就不是不求于果的人就很多，那咋不影响明心见性啊？当然影响明心见性啊，但是就那他也能打完千座，你真的就是说打完千座，但是效果就是不大令人满意。那的我看冷嘲热讽你的不够，把你冷嘲热讽的再多加点。你看淡泊，你应该说就你不配我冷嘲热讽，你让我冷嘲热讽你，你还欠点火候，你应该这样跟他说话。淡泊太善良了。没有什么过去，过去你也在修了，过去你修得很好，过去修得很好，只是说的有些事儿还就是没看开，就是唐伯虎说的，就是人家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就是没穿看穿。现在你已经是唐伯虎了，但是唐伯虎还不够，还不够。没被老师怼不舒服，天天哄着他，肚子疼，治病。这是这一段第16完了之后，哎，结束了。哎呀，今天又结束了。不采取冷嘲热讽，拿他没办法。今天又结束了，在这里再问一下，就是关照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有的话都可以拿出来检点检点。咱们现在周三虽然是学习这个，但是咱们是借着学习的这个契机，可以检点检点。大家还有什么就是关照这一块的，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我们可以再等等。我先念一念这一段，然后下一节课再说这一段。做得身心世界全空而了了分明，这是什么？这本来变得这空。尽光明无相的面目，你还着世间的假象吗？进一步，你看老人在这一块他会分，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他，让他不这个不那个，他就现前。为什么这种境界很少现前？因为执着惯了，一虽然打破了，但是那个一就是太深重，那个执着的那个认假当真太深重，所以还要保护他，还有念起就去除。哎呀，不让他沾染，不让他流浪起灭，把这着相的洗染纷纷除尽，就大功报成，这正成圣果了。还有什么圣果？这一条非常重要，望你好好用功保护，叹号，非常非常重要，好好继续用功保护。山竹期间每天看到杜师兄，你这说的没有一句和修行有关，没有问题了，只欠深深海底行。你现在就要行给我看，你这一句话正是没有行住，正是没行着呢。马师兄听打坐的时间怎么过的时间很慢，轻松自然的念咒什么都不管就过得快。还有一个，你都不能不理快慢，你都不能不理快慢，为什么要让它这么快过去呢？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坐，结果一上座你就让它快过去，你几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想打坐吧？不想打坐也正常的啊，不想打坐也正常的。其实啊，应该这么说，下坐的时间都快，打坐的时候很熬人，下坐的时间都快，不是说听谁讲课的时间快，下坐整体都快。别说整体快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念头多的建议之间，我当时打坐的时候我就一睁眼，天哪，我想着肯定过了几大节了，结果两个小时还没打完。念头多的建议直接观念头起处吗？不对不对，梅林呐，什么念头多少的，哪有什么念头多和少啊，没有念头少的余地。 今天不是我们两个说过话吗？你要不是多余吗？你要不是多余吗？你要那个念头少干什么？你要那个念头少是多余，你在这里头立定了，这样的话你念头自然的就少了。关键你要在这里立定脚跟。你不是说吗？你不是说吗？你要那个一直在的那个，你要它也是多余的。你既然要那个佛性都是多余的，你念头少不是更多余吗？你要个念头少干什么？这是对你说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针对你还是针对别人。如果是针对别人的话，念头多的建议直接关念头起数吗？念头多的断啊，前期的时候多断，断是最粗暴的，对那个念头多的人。你就说你不应该听后面的梅林，还是应该听前面的那个，我前面说的念头多直接关念头起处吗？就是你应该说连你的佛性都没有你要的余地，哪有一个念头少的，你要个念头少的余地啊？你还在这上做功夫啊？就是这百丈的拐棍就打下来了，对你这个就过了。到了晚上呢就忘了中午的不是说中午的不需要记，但是呢你别就是提了一些不该拿的东西，你要把它放下，你别老拿着这些东西了，就说是拿着这些不该拿的东西，就说是一路上竟光在那儿瞎掰苞米，小熊瞎子瞎掰苞米。你就说中午的事儿不需要提，但是别的事儿你不需要拿，你只不需要拿就行了。中午不需要记，但是别的事儿就也要忘，要忘啊。这就是没有力量，这就是没有力量，言语之间没有力量。打坐腿疼所以慢啊，说过不练腿子，这个没得说了，你自己腿疼也没办法。这就是忘失关照。我对刘涛说的没错，梅林就是忘失关照了，就是失照，对你来说就是失照，又得打一拐棍，然后你接住他的拐棍，什么失照不失照的也忘了他。我真不想打坐，一念万年。别打妄想了张师兄啊，什么一念什么万年的，别管他了，一念万年都抵不上你那个两个小时啊。你两个小时该熬不过去怎么都熬不过去，你别再感慨了，越感慨越熬不过去，越傻越容易熬不过去，你就不能傻傻的只管念咒。有时候真的会不想打坐，但是坚持下来了，那就好，那就好，都有这个时候，都有这个时候，不想打坐也要坚持下来。圣物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这个阶段如何用功？用什么功啊？用功干什么呀？你自己的话用功上劲儿了，但是你还老有想用功的，就是这个贱劲儿还在贱。哎呀，我说的这个话很难听，就是这个就是抓挠惯了，你不用功觉得不服，但是你用功起来功，你的力量已经到了，但是要抓挠的这个余势还有。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尹师兄，你这个阶段如何用？用功干什么呀？这个时候正是用功，哪有用功不用功的余地啊？说用功说不用功两个全要打三十棒，说用功三十棒，说不用功更加三十棒。这是尹师兄的问题，我看看还有什么。不求于果，无你用心处。三年后，哎，对对对，马师兄，无你用心处这个话对你来说很合适，你别总结了啊，没你用心处，这就是你的用心的地方啊。这是正是你的用心处，马师兄。到了晚上就有所求，就耳半截。天哪，心灵鸡汤啊，应该永远都忘掉。打坐了，要像水上画图。你现在画给我一个看，你就老是要这要那的，你这一要又留影子了。别这么总结它不行吗？把忘掉也忘掉。哎呀，刘涛啊，你就天天这样吧，就是临归夜尾扫除误机，还有扫机，把忘掉也忘掉，还有一个把忘掉也忘掉，把这个也要忘掉。你这什么时候是头啊？捞摸东西的，就是记住百座内坐下时时关照，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百座内就是放下，时时放下，紧着用功的去放下，经常的观察看自己是不是在放下，这样就可以啊。对，张福茂是细论，所以咱就别细了啊。风停浪游泳，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尹师兄，就是属于是典型的这种的。你非要抓到一个用功干什么呀？你抓到一个用功，正是不用功。你就这样不用功到什么时候啊？尹师兄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用功啊？最近一直看灵气，经常对自己说无你用心，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了，是不是到这儿了？尹师兄，不许你再这么不用功下去了啊！还要一个用功。并不是不用功，并不是随念流转，并不是这，你别担心，就是把那个用功啊要扔掉，这正是我们的用功，这是说这个的，其余的有毛病你照样可以改，贪嗔痴慢疑照样可以改啊。没听够，没你听处，没有没你听音处。好了， 李琴师兄，你还上麦不？
微微，我没什么事儿。
好的，那就下课了。下一次是谁？是我还是别人？我不知道。
嗯，下堂课应该是王中啊，已经安排好了。
好的，知道了。哎哎，
好，好嘞，嗯，好。